看到这个296页这里啊，这个旧版本是在296页，新版本在296页，旧版本是在第几页？279页。好，在11:10这个地方啊，那因为这个已经快接近尾声了，这一章啊14章快接近尾声了。现在我有些话要说，你对周末的建议很好，鲁伯也准备照办。当你在上定期课的时候呢，偶然有位访客啊，不去烦扰你，但这种拜访应该事先约好。在大多数的情形，鲁伯对这种事的潜意识的知道，却很少把它带到意识里去，因此在他来说只是一种不安宁的感觉，他觉得他会被打扰，但又不是有意识的觉察到这事，你懂吗？好，各位，这一段在讲的是每个人也都会碰得到的一种感觉。比如说有一个人要来找你，好，有一个人要找你，可是你跟他不太熟，你跟他不熟，是别人想带他来找你，你心里面开始隐隐约约有一种不安不舒服的感觉，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可是你的脑袋，你又不认识他，你干嘛感觉到不舒服呢？你又不认识这个人，大家了解我意思吗？这是我们的潜意识，好，其实常常一直都在联系一些讯息，你是感觉得到的，可是你的有意识的头脑并不知道，因为你不认识他。可是我说我们一直都在互相啊，在通讯一样啊，在通讯一样，像我们在做这个心电感应的练习啊，这个有参加的学员就知道，好，往往你的确在一个内在很安静的一种状态里的时候，你对于讯息的接收是很敏感的啊，你会感受到，甚至本来是两个一组，比如说我跟他，可是很好笑，他接收到的是后面人家的讯息，我接收到的是其他人的讯息，都有可能啊，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比较不对焦啊，你可能越开放，你会收到很多其他不同的讯息。那鲁伯当然有这种能力，因为他不想每一件事情都那么清楚，好，所以他把它放到潜意识里面去了，所以他的头脑并不想要对焦。那对我们来讲也是，有些事情我们不想要理会吧，哈，很觉得很耗费心神，所以你不见得是每件事情都那么的清楚，但是你是真的不知道吗？不见得，你的内心里面隐隐约约是有联系的，你是感觉得到的。好，其次我建议啊，我们定期的课暂且在你们后面的房间啊，我有两个理由啊，第一个是在两道门关上后，你可以确知不会被电话打扰，别理他就是了。第二个，让大家知道任何想参加私人课的人必须先安排，不然你听不见他们敲门，也就不会应门。好，不过这个换到后房的想法会有加强你们自己心中这些定期课保有私密作用，所有与其他人有关的工作则在别的不论什么赛斯课里做。好，其实这两段虽然赛斯是在建议鲁伯他们在上私人课，什么是私人课？就是在连接赛斯的时候好的课程，他们不希望被打扰，所以赛斯说你们好在做这个课程的时候最好搬到后面的房间，可是后面的房间可能对电话啦，对电铃会听不见，有人来了你就不知道，但是赛斯说这就是特别的安排，因为比较不会受到打扰。好，那各位，其实你看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来好了，有的时候你不希望被打扰，可是你手机还放在旁边，大家懂了吗？比如说你很想专心上这个课，手机都还没有关，我爸爸我不是说你，因为你从来没有这样子，他一定是有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好，比如说你已经决定好要在某一个时间专心的做某一件事情，但是你却又让你的随时会接受到干扰，可见你并没有放心跟下定这个决心。那赛斯就建议鲁伯，你们不要在前面的房间，在后面的房间，好，以至于人家说，哎，你怎么都不接电话？你就跟他讲，我怎么听到啊？好，然后你不想接谁的电话，说啊，就没电呢。这样你不想接谁的电话查情，你就说，哎呀，我听不见，这边收讯不好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可是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手机也没子啊，知道不？啊，其他都会变借口，可是手机真的没有带啊，我就真的忘了带了，我真的忘了带了，那你就不用找借口了。好，看没有狼没，知道不？好，那你看， 假如一个真的不想被打扰的人，他真的可以有一些方式，的确可以让他自己免受打扰。所以每个人是做得到的。常常有人说，哦，就缓了，就怎样都没来催我。可是为什么还是会很多人来找你，来打扰你？为什么？因为你想啊，你还想被打扰啊，你并没有真的想要安静啊，大家了解吗？好，你真的很想安静的，嘴里讲，哎呀，那都没人来催我，怎么都没有人来啊，你又开始不安了。所以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很想安静下来？所以只要你想安静的下来，你只要真的不想让人家找到你，太容易了，太容易了。可是你要问你自己，你是不是真的不想让人家找到？好，还是假装的？要测验看看自己到底重不重要。即便我躲到天涯海角，只要你有心，你一定会找到我。对不对？哎呀，老蒋，我真的对你很有心，你不管在哪里，我一定找得到你。然后你真的很有心，不要被人家找到，你就真的怎么样都不会被找到。好，因为你也可能被外星人抓走。好，来，那后防的想法也可以用作一个心理的布景。好，从日常生活所关心的事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中撤退。我想到说哈，我在十几年前，我现在住的这个家哈，它是15楼，它在15楼，因为那次我要离我婆婆近，离我妈妈近，我就不能够搬太远。那后来刚好在附近，他们就盖房子，结构体刚盖好，只剩下两户，一户是2楼，一户是15楼，那我就当然买15楼，顶楼是16楼啊。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好像蝙蝠侠，因为你只要坐电梯直通到车库。然后回家，从车到家里面，你完全不用跟人家联系耶，你也没有进出管理室耶，有没有？所以现在大楼让每个人都很有私密的感觉，好，很有隐秘性嘛。好，那甚至于还有人问我说，你还有住在这里吗？你偶尔从管理室出去，有人看到你说，哎呀，好久没有见到你，你没有搬家吧？我说没有，我还住在这里。好，那个时候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感觉，觉得好棒哦。有一种说，假如我要到红尘俗世，我只要从楼上坐下来走出去就可以了。可是假如我要有很隐秘的感觉，不要让人家打扰，那我就坐电梯上来回到15楼，又有一种好像回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人家暗恋你，我可以假装不在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叫做心理布景。好，你的这其实跟风水也有关系，风水。好，你家里面的摆设，你会选择住在什么样的地方？有些人喜欢住在深山里面，有没有？好，有些人哈，绝对要住在市场的旁边，好，一定要交通很方便，一定要住在那个什么这个捷运的旁边，好，他们都认为交通很方便，交通很方便，同时还带来了什么？吵啊，吵杂啊，人多呀、啊，对不对？好。对，住高一点。可是各位有没有看到日本？他们在东京，他们的捷运可以穿透人家的大楼。
对。
听说现在台北也有一个地方也是这样子，在竞标，很贵耶，还很好卖耶。将来捷运站会在他们大楼的楼下，所以你从家里面直接坐电梯下去，你就可以坐捷运了。对啊，他们在竞标这个房子，听说卖得很好耶。而且很贵，很贵。所以其实你的住家。好，甚至于跟你有相关的一些比如说你家庭的布置，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个人的家里面看到他的布置，大概多少知道他的个性？好，那有些人外面光鲜亮丽很漂亮，回到家衣服一大堆堆在那里。我最近听到人家告诉我啊，哦，就是他只要出来，哇，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可是有一次到他家去叮当，我跟沙漠湾爱永过了。好。那我妹夫自己在做房地产啊，他们后来研究这个风水，到最后就很简单，只有一个原则，好，家里面不要有多余的东西，好，就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这就是最好的风水，好，而不是什么路冲啦、啊，而不是什么好要在什么南北向啊，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向。再次讲到哈，我们的投射的能力要更好，你要北南向，坐北朝南，好，北南向。他说功力会大增，你们试试看。然后这个房子斜角刚好是北南角，你的床就要放斜角，头朝北，脚朝南。那做梦练习练完了，你再把床搭回来就好了。晚上要睡觉，就把床搬到北南向。你可以试试看。
那个我常常称赞我女儿，说她从房间走出来就是出污泥而不染，从那么脏乱的房间里面走出来有办法那么的光鲜亮丽。
好，很多人都有出污泥而不染，你的孩子不喜欢整理房间也就算了，可是一定要出污泥而不染，这种能力要养成啊。对，因为也没几个人会到他家去看你，对不对？好，接下来啊，我并不是说你不该有时允许某些特定的人参加私人课，不过呢，我也不强调每周应有两次定期课。现在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知道鲁伯可能并且有愿意听我的建议。在夏季里，后面的房间不一定有好处，在我们的工作里曾有自然的变化发生。整个说来，鲁伯对他们处理得很好。我们上课时间的不平均是归因于一个事实，通常我们期待他上三课而非两课。好，这都是在讨论鲁伯他们上课的事。在 ESP 班，我们往往会有即兴的赛思课，而如你注意到的，他会漏掉我们的下一课，他认为上两次课就已经相当够了。我们的定期课将永远是赛思，永远是资料的主要来源，他们永远是我们特别着重的。好，虽然如此，心灵班的课也达到了一项重要的目的，他们是一个从属或分支，但他们不应该取代我们自己的工作。好，心灵班的课指的就是 ESP 班。好，这是鲁伯在带的一个超感官知觉能力训练的课程。好，那你就可以在那本书名叫什么？哎，对，实习神明那本书，好，里面就是 ESP 班课程的内容。好，这是鲁伯他自己写的书，好，实习神明，书名就叫实习神明手册。好，我看到封面，但是没看到字，我可以看到那个书的封面，可是没有看到那个字，这说不出来。好，目前每周啊，不要有超过三节的课啊。这个好吧，念完吧。如果我认为鲁伯不该有一节额外的课，可能你们看来只是因为我没有空，不过要记得我先前告诉你们的，有时候我是很直接的参与一节课，而有时候你们得到一节预制好的课，这是非常简化的说法，但你懂我的意思。各位你懂吗？不太懂，对不对？赛斯他跟鲁伯传讯的时候都并不是他到了现场才开始在讲那些课，有时候鲁伯自己会先收到一大堆的资料，好，有一大堆，这样可是也讲不清，就是有一堆东西跑进来了，他先感知到了，所以他才会说我们来上一节课吧。好，有时候不是在赛斯固定上课的时间，而是鲁伯他先感受到有一堆资料跑过来了。好，那因此在那个时候利用心理的桥梁，鲁伯就可以上课了。什么意思？心理的桥梁，鲁伯自己主动去连接这样的一个资料，然后开始传讯，开始说。现在大家了解吗？并不是都是赛斯先来了他才开始上课，而是他有时候感觉到好多资料来了，那他的心理的桥梁一建立起来，就是开始去跟这些资料连接。好，开始一连接他就可以开始上课了。好，那我已把我所想的说得很清楚了，至于他靠自己的印象而做的工作是一件全然不同的事，他并没有拉近同类的能量，也就是说鲁伯他还是可以写他自己的书，他不是一直受到赛斯能量的影响。好，鲁伯写他的书有他自己的能量，他跟赛斯连结的时候有赛斯能量的影响。好，上课并没有由鲁伯那里拿走什么东西，而是他得对准在我们的课里他所用的那种能量。也就是说鲁伯自己本人啊，并没有因为连结赛斯而被他自己的能量少了些什么。好，他并没有被赛斯拿走，反倒是呢，他在讲他自己的课程，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能量。好，那他在跟赛斯连结的时候，鲁伯自己内在的能量开始跟赛斯的能量做连结。好，也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虽然鲁伯 好，在帮赛斯传讯息，他自己并没有减损，好，他并没有被拿走什么东西，他还是保有他的个人性，好，个人性。只不过就目前的环境和发展来讲，哈，一周三次就够了，好，否则也会很累，否则会很累。你知道赛斯的资料很浓，那个能量很浓，好，就是。各位，我想简单一点，我们一般的传讯者，我们说机筒，好，一般民间的这些传讯者，他传递来的讯息通常比较是生活层面上的问题解决，好，那有些还会说一些什么天语，就是你会发现不同的传讯者讲的资料不同，因为他的管道不一样。所谓的管道就是说，有的人比如说拿水管来讲，水管这么小，它接通的讯息就是比较简单的，水管大一点，接通的讯息比较多一点。好，那鲁伯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就是修行人，所以他可以接收到赛斯的讯息而还算是流畅，可是赛斯二的讯息他就脑袋昏了，他会感觉到头顶上有一个倒金字塔的锥形体，那个能量进来，整个人是非常非常感觉到有点承受不住。所以其实这些传讯的资料会跟你这个传讯者的功力和管子大小有关系，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也就是说很大的能量进来你不见得承受得住。好，那赛斯的能量他在传递的讯息当然很浓，你看讲一大堆东西，有没有很多很多的资讯，只要鲁伯哈花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直在连接这个赛斯资料，等到他回神的时候，你看他累不累？好，在那个当下资源会头昏眼花的。好，尤其是假如是赛斯二的讯息，赛斯三，哦，那你大概都接不到了，接不了，因为那个能量太大了，好，太大了，我们这个人体的管道不见得能够接收的，好，那么的流畅，好。然后接下来啊，我们两节课应该总是维持不变，在不提干鲁伯经历的情况下，有没有？好，不要把它榨干了，总可以加上心灵班的课。好，不过呢不应该接电话，可以邀写信来的陌生人参加星期二的课，在某些情况你们可以自己斟酌，在我们的课你们可以有客人，但这将是极少有的，如果你依照我所提出来的大流程序去做，应该不会有困难。好，那这一段呢就是赛斯带给鲁伯他们上课的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各位，你们自己在看赛斯书，看两页看三页，有没有觉得开始头昏呢？好，能量很强，对，他的资料的内容夹杂着很浓的那种能量，好，很浓的能量。你再看一般的散文，有没有比较轻松？你再看漫画，有没有翻翻翻就翻完一本了？好，所以那个传讯过来的资料的讯息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好，哎，各位，你看到298页最后那两句啊，真将写一本关于心灵般的极佳的书，好，而将引得许多人去读赛斯资料。赛斯有在做预言，啊，灵魂永生出版的时候，鲁伯的实习神明手册还没有出版，好，实习神明手册是放在后面出版，可是赛斯已经说你会出版一本心灵班，就是 ESP 班上课的内容。好，那而且呢会透过这本书引导很多人，哦，对赛斯资料很有兴趣。其实 ESP 班都在讲神通，简单来讲心电感应啦，自动书写啦，好，怎么样做一个这个天耳通啦，天眼通啦，这些练习，好，这是我们超灵有约在练习的东西，做广告，有兴趣的人要来参加，好，不过要等到新地方了。好，那赛斯又说资料本身有一天将以逐节逐节的方式全部出版，这也是我的一个个人的目标。好，赛斯讲了他的书要一节一节的出版，各位你有没有看到灵魂永生从501节开始，他就是用一节一节来分类的，好，来做他的段落。第一节就是赛斯早期课，第一节一直到500节，501节是赛斯的灵魂永生，是赛斯的第一本。可是赛斯的第一本他在之前的早期课已经不断地讲了很多的资料了，早期课从第一节到500节啊，有得念了哈，慢慢念啊，现在他们正在翻译当中，第一本都还没有翻译完吧，我看赛斯早期课起码好像有7-8本的样子原文书。那么赛斯我高共一个公一博工商高下去， 好，我们要进到第五章，十五章，转世的文明可能性，再谈多次元的神。啊，关于刚刚那个部分，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啊，尤其是第一次来上课的同学，好，可能有些地方不是很清楚，好，但是我们不清楚也十几年了，没有关系，慢慢不断的，好，不断的读讨论，啊，你会越来越熟悉。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在各位的沉默中，我们来进入到第十五章，转世的文明可能性，再谈多次元的神。好，第562节，在300页。我们要继续口述，并且开始下一章。这章名为《转世的文明可能性》，再谈多次元的神。就某一方面来说，你们可说有转世的文明，就像有转世的个人一样。每个得成肉身的本体，都在努力发展那些在物质环境中最能被滋育和成就的能力。他对他每次生存于其中的文明有其责任，因为他经由他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动铸成了这个文明。好，简单来说，在座的各位，你目前的这个人生，好，这个人的身体啊，你的这一生，你的思想、你的行动，好，你的所有的情感，都在帮助我们现在的文明的进展。现在的文明不是我们唯一的文明，不是我们好在地球文明的唯一的一个文明。好，那在赛斯的说法之前有过三个早期的文明。那在这一章，赛斯琢磨在第二个文明，叫鲁曼尼亚文明。等一下后面就会谈到这个东西，好好玩哦，好好玩哦。我说老实话，我看了很多遍，当然不是今天看很多遍，就是陆陆续续一直在看，一直在反复，然后呢就会跟着我自己越来越明白，而有一些旁征博引啊，就很多联想，好，很多联想。那我先提一下，最近在那个星光三院有在做三星堆好巴蜀文化的一个展览，它是展出2800年前在这个四川那边挖出来的商周时候的一些古物。好，那许浩平大家知道哈，哦，我超喜欢看他的东西，因为他都讲那些有的没有的。他说那些挖出来的文明跟外星文明是有关系的，我还没有仔细看过。好，这我也很想看，有门要门票，150还是200块？好，那已经开始了，应该是开始了，在星光三月。好，那。他讲三星堆这个文明挖出来，竟然发现跟有一些外星文明有关系。那我没有仔细看，我还不太清楚了啊。那各位你知道，赛斯在讲到这个鲁曼尼亚文明是地球出现过三个古老文明的第二个文明。那赛斯并没有讲第一个或第三个，而鲁曼尼亚文明比亚特兰提斯的文明还要早。那鲁曼尼亚的文明从哪里来的？从第一个文明传承下来。第一个文明的所有的人已经移到银河系，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银河系以外了，到其他的行星去了。而鲁曼尼亚文明是完全承接第一个文明下来的创造的文明。那第一个文明已经到外星人那边去了，可见鲁曼尼亚的文明从哪里来？外星文明来的。而且鲁曼尼亚有些人哈，他跟土著通婚，所以为什么有些资料说我们现在的人类基因里面是外星人跟地球当地土著的混种？各位，你们都是外星人，会看这种东西，当然跟外星人有关吗？对不对？不是外星人怎么会看这种东西？因为想要回家，所以那个你说E.T. 疯狂那个导演叫史蒂芬·斯皮伯，他是个外星人。否则他怎么会拍那个 E.T. 疯轰？有没有那个外星宝宝手指头很大的说要回家，要回哪里？回外星的家。有没有跟这个文明的传承有关？下次再讲，再讲这个呀，你看有没有好好玩。因为那个时候十几年前啊，二十几年前第一本我看的也是灵魂永生嘛，哪看得懂这些东西。可是像二十几年到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讯息，有没有？我们说外星的讯息啦，天使讯息啦，还有很多人都看到飞碟呀，照片还照下来啊。前阵子在英国伦敦的上空， 啊，马上那个 YouTube 就拍下来，我有看到那个，好，看到那个讯息。然后最近看到是不只是大陆，连台湾什么地方也有看到。好，那只要透过这一章，好，赛斯在提的第二个古老的文明鲁曼尼亚的文明，那它是来自于第一个文明的传承。那第一个文明的人都移民到外星去了，其他的行星去了，可见鲁曼尼亚的文明有没有是外星的传承啊？这些到外星去的这些文明的人传承下来，而鲁曼尼亚文明的他们的人的特质已经进入到我们现代人类的心灵的环境里。也换句话说，我们内在很多心灵的层面是受到鲁曼尼亚他们的一些文明特色的影响，特别是害怕暴力。鲁曼尼亚文明的人很怕暴力，所以他们会压抑暴力的能量，这是他们很大的致命伤。因为能量的压抑以至于让他们更大的发展扩展不出来，啊，他们害怕冲突，好，他们害怕伤害，好，他们害怕暴力行为，但是他们在其他像艺术上面的展现，哦，那真是不得了。所以我们不是会在一些古老的洞穴里面看到壁画吗？好，看到壁画，那些壁画由此一说就是这个文明留下来的壁画，而且呢他们的文明是在山洞里的地下，所以有些人不知道走到山洞里面以为这只是这样子，其实有他们的通道，有他们的通道。那在西班牙跟比什么山，比一下子比不出来，那个比里牛斯山，好，在这个山里面的山洞里面看到很多的壁画，看到很多壁画。我现在马上我的脑袋里面看到一个影像哈，就是有人在耕种，有没有把牛，过去的壁画的牛画的前头都比较大，有没有？好，那在尾巴的地方比较小，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有点像是西班牙，你看他们斗牛，有没有？那个牛前面好像都比较强壮，它的臀部那个地方就缩小，那它背上正在犁田，拉着那个犁田的车子。好，像这样的壁画留下，你想，然后这是至少在20万年以前，那个时候怎么会有牛在犁田？然后就我们对文明的推敲的话，在那个时候的一个科技，怎么可能会有这个牛车了哈？犁田的这些方式，所以这些壁画在讲述一个古老又非常发达的文明所留下来的遗迹。啊，赛斯在这里提到这个东西。好，我们来看啊，我们慢慢看，我们好兴奋，我自己都觉得好兴奋的，好好玩哦。好，他由成功中学习，也由失败中学习。好，你以为实质的历史是自穴居人开始一直到现在，但还曾有过其他伟大的科学文明，有些在传奇中延及，有些完全不为人知，但以你们的话来说，现在全部都消失了。我们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讲？最原始的人民是尼安德塔人吗？还是什么？山顶洞人。听说有发现比山顶洞人还要更早的，在大陆上。有没有人对历史这么的清楚？好，对我而言，历史就是过去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好，不过无论如何，好，就说我们念书念的历史，好，人类的起源到现在，从穴居人到现在，好，我们会以为他们都消失了，可是赛斯说鲁曼尼亚的文明到现在继续还存在着，它还跟我们现在这个文明同时还存在着，而且还会互相影响。这当然就是跟我们讲说时间同时存在的观念。好，那在你们来看啊，你们作为人类仿佛只有一次的机会来解决你们的问题，或被你们自己的侵略性 被你们自己的欠缺了解和灵性所消灭，就像你被赐予了许多次生命来发展与完成你的能力，同样的给予过整个人类的也不只是你们现在所熟悉的这一个单线历史的发展。好，那转世的结构只不过是可能性这一整幅画的一个面而已，在其中你拥有所有你需要的时间，你发展那些在你离开轮回以前所必须发展的能力。一批又一批的人们在各个不同的转世活动周期里遭遇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达到过你们的物质发展水准，而他们不是超越了此点，就是毁灭了他们那个特定的文明。好，他简单的意思说，我们每个人，我们对每个人都有很多次的轮回转世的经验，现在大家比较没有疑问嘛，哈，因为赛斯在这个灵魂永生一直不断的讲，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次的轮回转世，但是整个文明也有它的轮回转世，整个文明，所以为什么赛斯说不是只有你现在知道的这个文明，好，这个文明也有它发展的这个极限。好，它发展到某一个限度的时候，他们的问题始终没有办法解决，于是遭逢了毁灭的命运。好，毁灭的命运，可是毁灭掉的文明会不会再来？会，它就像人一样，可以轮回转世，可以继续来学习他们的经验。对，好，其实在前面那几行哈，比如说我们这一生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完成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人会用什么方式解决自己？自杀吗？有没有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问题一直来一直来，不知道该怎么办。最近不是接二连三都一直听到全家人都烧炭自杀吗？好，那赛斯说他就必得再用下一次的生命再来学习，学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那他的这个比喻就是在比喻说，像我们所知道的文明也是，他整个文明好像亚特兰提斯好就有说过，他们的文明发展到后来科技太进步了，但是开始勾心斗角，开始互相的攻击，他们的攻击力很强烈，他们的暴力行为让他们的文明毁灭掉了。所以为什么现在对我们现在地球的文明有这么多的警惕，我们不断的在侵犯这个地球，有没有？我们不断，竟然还有些国家都还一直在打仗，好，最近常常都还听到爆炸案就炸死多少人，有没有？好，假如我们现在这个文明不能够学会啊解决问题，不能够靠暴力，但是对鲁曼尼亚人来讲，他们要解决问题是要正视暴力的能量，正视他们自己内在攻击力的能量。不同的文明有它不同的问题。后来亚特兰提斯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暴力攻击战争互相这个掠夺等等这样的一个这个发展里面，把他们自己的文明给毁灭掉了。可是对鲁曼尼亚人来讲，他们毁灭掉的这个原因是来自于他们压抑了太多自然的攻击力。你看这个跟我们现在的人跟赛斯一直在提醒我们的地方有没有一样，我们有很多攻击性的能量被压抑下来了。好，我们后面会慢慢讲啊，这是这一段的一个意思啊。所以文明它也是会不断的寻求新的开始来解决它的问题。那在这个情形，他们被给予了另一次机会，他们不止在无意识层面知道他们的失败，并且也知道后面发生的原因，于是他们在形成新的原始集团时，在心理上会比别人的领先一步。好，其他那些解决了问题的人类离开了你们的地球而到物质宇宙的其他点去了，不过当他们达到那种发展水准时，他们在精神上与心灵上都已真成熟，好，而能利用你们现在对之一无所知的能量，来利用你们现在一无所知的能量。他其实是在讲啊，就算这个前一段哈，前一段的前三行，一批又一批的人在各个不同的转世活动周期里遭遇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好，达到过你们物质发展的水准，而他们不是超越此点就是毁灭，就在讲这些文明的人类科技非常非常的发达，比我们现在还要发达， 很多的，比如说我现在在想哦，那个云端科技有没有？最近一直在讲那个云端科技，因为觉得好抽象，好有趣哦。所有的资料竟然收集在云里面，没有，这是我浪漫的想法，收集在那个云里面。对，我略为知道，但是我不是那么清楚了哈，因为我对电脑的东西没有那么清楚，我略知一二。好，甚至于说你照相，你照完那个照片立即就可以存在云端的资料库，然后你在家里面电脑立即可以看到，你不需要再把电脑里面的那个记忆卡拿出来，有没有透过那个什么什么转接器，然后把它存到电脑里，不需要了，你照片一照，它马上就把这个照片传到资料库，然后就可以回到你的电脑。
就像现在的智慧型手机就是
这样。什么？智慧型手机哈。
现在不是一照那个 Facebook 就看得到。
对呀、啊，然后我就会看到天空的云好忙哦，就有一堆一堆都在收集资料。对，我就这样想，我比较容易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啊，那到底是什么？它是用什么方式收集资料？啊，也就是网络嘛，对不对？空中网络。
笔记型电脑仪其实它只有重要论文。
啊，对啊，现在只是把它存到一个大型的，
另外的一个大型的，
对，那你笔记型电脑掉了，硬碟掉了，什么那个掉了都没关系啊，就只有电脑。
对，后来所以我儿子一直提醒我啊，说我重要的资料一定要用像邮件寄出去，就是它存在哪里？就云端，网络就是云端嘛，对不对？嗯，你们难道都明白吗？啊，我就会想说，哇，一朵一朵的云，好多资料在那。OK， 云端资料很浪漫的说法，对不对？
对。
那你看哈，那我为什么提到这个？你说那些文明发展到非常科技非常发达的这样的一个文明，它根本就哪需要还要什么网络来这个存资料？你知道鲁曼尼亚人在沟通的时候是怎么沟通？当他闭下眼睛，他们也会说话，可是他们的声音里面涵盖着最生动的图形样子。你一边讲话，你就已经在上演了。好，你的声音带着影像，非常清晰、生动，而且很深刻的，透过你的声音就在表达。所以他们为了要很清楚地接收对方讲的话，他们都是闭着眼睛在那里沟通的。我们闭着眼睛看看，像怎样的社会的公司啊？对，所有的资料，你是那个高度文明派来的啊？所有的资料其实都在所谓我们的心里面的资料库吧？好，可是呢，你看我们现在的云端资料已经慢慢有点类似像那样的一个概念，而且还具体化啊，这是我自己用我有限对云端资料的一个联想啊。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些文明发展到极致，你看即便这么高超的文明，都还是有他们的致命点，有没有？有他们必须在学习克服超越的地方。好，那我们就仿佛是这整个高度发展文明的缩影，我们每一个人。你看我们每一个人不就是一直不断的学习自我超越吗？好，自我超越，我这次碰到的困难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啊，死亡的那一刻都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最好下一辈子再来，对不对？下一辈子再来。那像我个性是一个不耐烦的人，我是一个不耐烦的人，我要赶快先把问题解决了再说，不要拖拖拉拉的。对，母羊座的，对，火力十足，冲动得不得了，而且没有耐心。好，在基金会也待了够久了，该换了，就应该要搬家了吗？马上要搬家了，好，有很多象征的意义了。各位，你搬家，你换工作，好，你换一个环境，好，甚至你换一个老婆，换一个老公，所以它都是有心灵上的意义的，对，都是有一种要新的开始的一种机会。你一直点头，你最近有换人了吗？
还没有换，
还没有换全。
酝酿
了，你看这个女人讲这种话，什么老公超爽，
就换到跟换工作一样啊。
是，
换个单身身份。
是，换了什么时候新进驻一个？我们都要拒绝这种机会了哈，尤其是像你现在越来越年轻貌美了。 什么老公走了女儿都会比较年轻呢？怎么有人冷笑？是谁在冷笑？
哈哈哈哈哈哈
对了，
你要走出去，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加油！
我这么大的岁数，活到了15岁。
对呀，我都受不掉呀。
听到没有？小胖15岁耶。
要一直扩展。
一直扩展，对不对？年纪哪是阻碍啊？年纪根本不是阻碍。哎，我上次听到说是在美国吗？一个20几岁的千金要嫁给一个80几岁的老太太。不是啊，哎呀，那个，人家也是有真情的，对呀。假如我听前面三师在讲轮回转世哈，你刚好你最近的囡那里头还开 Kitty， 他可能是你未来的父母亲呢。
嗯。
好，你跟你的父母亲可能会在同一个石像呢，因为你会先死嘛，后来你觉得他不错，你会投胎，所以你现在对一些小孩子你要很客气啊，好，要好好的建立好关系。好，你对那种还未婚的人。好，可能他也已经30-40岁，可是他还没有结婚啊。
有冲动要讲吗？
啊？
有冲动要讲？
什么有冲动要讲？
没有，就刚才那一次，有冲动就要讲。
哎，有冲动就要讲。哎，对，不要错过时机。其实我在想，比如说你现在20几岁，那有一对30-40岁一直都无法怀孕，那万一你意外死亡呢？你是不是有机会投胎？所以我们大家彼此都有机会当彼此的父母。想太多了，对。这是蔡司讲的吗？对不对？好，我讲好玩一点，我看大家才不会睡着，一直在念这种东西。嗯，我现在念到哪？9:22在。好，地球对他们，那前面那一段大家懂了吗？好，有些人发展的很不错，他们。赛斯一直说嘛，在前面那个谈转世的时候，人死了之后他不见得还会再来这个石像。有些人像鲁伯跟约瑟，好，大家就不要对号入座。好，因为有人以为说不生小孩就表示说你已经完成你的轮回转世了，好，那个是两回事哦，因为那是你有问题。那是你有一些生命的选择。可是鲁伯跟约瑟他们的确是完成了人啊人的这个实相的轮回转世的经验，可是不代表他不学习或是他去当神了，他可以到另外的不同的物质不同的实相，不见得是物质，不同的实相里面继续他的学习，好，继续他灵魂的学习，大家了解吗？所以这个整个宇宙充满了不同的实相，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也只是众多实相的其中的一种方式，就是有时间有空间啊，对物质的东西都以为是真的，可是在其他的一些不同的实相里面，时间空间是不存在的，好，他们是立即当下有个念头就会发生什么，或是有其他的感知。有时候我们在看那些外星人的片子嘛，那些外星人长得很怪异嘛，像那个 NIB 星际战警里面有很多好可爱的妖怪哦，有没有？好，那有可能在其他的石像的确他们长那个样子。好，那地球对他们来说是传说中的老家。好，赛斯是不是也来当过人？有啊，他在物质在这个地球的物质石像轮回过很多次，他当过香料商人嘛，有没有？当过教皇，当过妓女，好，跟很多男人生很多孩子。好，所以各位，你碰到这样的人千万不要轻慢了，不要轻慢众生，就是这个意思。好，他可能将来会来教你。好，那后来赛斯有没有透过鲁伯再跟这个物质实相联系？可是地球对赛斯而言是不是他的老家啊？因为他来这里过。好，那他们形成了新的种族和人类，在身体上已经不能够适应你们的大气状况，不过只要他们一天居住在物质的实相，他们便还在轮回中，可是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发生了突变而早已离开轮回了，发生突变。好，各位，有时候我们看科幻片我现在都觉得科幻片讲的都是真的，不过我从小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真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上一次还讲过神话故事，有没有？神话有些神话的传说我都认为是真的，像白蛇传就是蛇它经过修炼后来要变成人，也就是从第二密度的意识要进展到第三密度的人类的意识。 好，这些动物它会慢慢慢慢进展。我最近到这个嘉义，我就去找一位做雕塑的一个同学嘛。那他家养了一只狗叫小花，它就是深咖啡跟褐色跟黑色混搭型的。那这只狗是公园捡回来的，公园啊。那他其实看了它十几遍，后来决定还是把它带回来。那这只小花简直根本就是个人呐、啊！他给它很好的铺位，而且好多玩具，绒毛玩具。我一到他家里面，他就咬一个玩具来给我，他就迎宾狗，你知道，会招呼客人。啊，他就会咬来给你玩，他一直弄叫你要拿要拿，然后上面都口水。然后他有一些玩具坏掉，他的主人就在帮他缝，你知道吗？他在缝的时候，他的头就趴在那个桌上，就一直看着他的玩具在修理。后来等不及一个脚还一直拍说快点啦、啊、快点，你怎么缝那么慢？啊，他要那个玩具，你看有没有？开始跟人的意识越来越接近，于是动物的意识开始慢慢的被人类的意识开始在影响着，在互相影响着。你养的宠物有没有养到后来他都不知道他是人还是宠物？
对，
好、啊啊、跟你争着吃饭，跟你要这个要那个，不高兴还跟你随便大小便，好、啊、开始也会报复。什么时候动物会报复？其实动物本身依着它的动物性，怎么会有报复的心态？只有人才会报复。所以你看他跟人待久了，有没有学会人的报复心态？好，那你再看鲁曼尼亚人的心灵的状态当然高过我们，可是他的很多的意识不断的还在影响着我们现在的人类。所以我刚刚讲到非常接近的一点，就是他们压抑了很多暴力攻击的能量，有没有跟我们现在很多人一样？好，这慢慢越来越清楚。所以我们人类的意识会不会影响比我们比较，我们说低等一点的意识状态会不会？动物就是意识能量比我们低等嘛，意识状态。可是你养久了它会被你开始影响吗？开始影响了，会。植物也会，你把这个盆栽带回去，你常常跟它做意识的流动，你会觉得这个盆栽会了解你的心事。这也是赛事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不是在推销哦。好，可是慧伦有说他们在做这个盆栽，大量的喜悦在这里面。各位，你把这个盆栽带回去，会不会觉得好喜悦？会，真的会。所以为什么有人不敢吃拜拜过的东西，尤其是拜死人的？为什么？你觉得那个感觉不对？所以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有意识的能量在那流动着，在那流动着。好，所以各位赶快登记，就有大量的喜悦在里面。好，可是有没有记录的非常的美而且有力？好的，嗯，好。那些已经离开轮回的哈、啊，已经进化到他们原来就是精神体啊，你懂吗？他们已经抛弃了物质形体，这一群本体对地球人有很大的兴趣，他们给他支持和能量，在某方面来说，他们也可被认为是地球的神明。
赞叹。
所以你想，什么是指导人？什么是天使？有没有？好，什么是我们一直在连接的一些什么讯息？好，很多的神明有没有？尤其是我们中国台湾民间宗教有好多种神明哦，不具肉体的能量人格，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你看，有很多经历过人的这个轮回，然后后来当神。你看中国人有没有非常有智慧？他们就知道这个秘密。你看像关公，本来是人的角色。可是他内在的好，我们说灵性真的蛮成长的，后来变成神，所以我们会去拜关公，有没有？好，哎，有没有济公这个人？我是不知道哈、哦，有没有济公这个人？好，还有妈祖啊，还有谁？你看，像，其实他们都是人，在我们中国的宗教哈、哦，我们的神跟人其实也没有分开，有没有？其实我们更能够来表达人性中的神性。这个人的角色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他就开始当神了，他就开始不具肉体了。好，那你看有这些这么多的地球神明，你有没有很安慰？据说嘛，我们现在地球外围已经包围了多少的飞行船呢、啊？在等着我们跟他联系。可是你要发出讯号，我愿意跟你联系。我说透过祈祷，他们就可以给你讯息。 不用了，这很好的讯息，真的，我跟你保证。
没事，被外星人请去做客。
哎，各位，你看那些电影拍外星人，把外星人拍成好像都会毁灭地球似的，有没有？那根本就是人类内在攻击力的一种表现方式，暴力表现方式。他知道外星人心量广阔，不会计较，你把我抹黑成这个样子，我还是愿意来帮助你地球。假如这些第一文明的人真的到外星去了，好，那第二个文明鲁曼尼亚不是害怕暴力害怕攻击吗？那怎么会有外星人会想要打地球呢？他们比我们还要温和，有没有？比我们还要害怕这些暴力的行为，那怎么会有外星人想要来攻打地球？有没有道理？这是我自己这样一直想，越想越有道理，是不是？好，他们的科技，他们的文明已经发展到那种程度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我们是拖累整个银河系的进展进度。哎，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外星人，这么多的我们说神明的能量要来帮助地球？为什么我们拖累了整个银河系的进度？各位误会了，它消灭我们进度会更落后，因为消灭暴力永远不能够进展，只有爱才是唯一灵性提升的方式。你看是不是又是可以缩小到我们每一个个人的成长里面？你用攻击用暴力用防堵没有办法进展，可是你开始去连接那个无条件的爱，把你的爱的能量源源不绝地发展出来，是不是你个人的进展，你个人会有更大的进展？好，那扩大到整个文明，你能够用暴力的方式来提升文明的进展吗？当然不行。所以这些外星人没事来打我们干嘛？会拖累他们的进展。好，这整个地球充满了暴力，对环境的不尊敬，有没有？好，我们一直在破坏大自然的环境，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争执啊争斗啊等等等，是我们拖累了人家。可是他要是用毁灭的方式来消灭地球，那根本就是拖延了整个外星，整个这个我们说银河系的这个文明进化了啦。好，你看从这个观点来看有没有道理？
那阿凡达是人类去侵
占的？是啊，他们这些神明超无奈的，没带去，怎么会来？所以阿凡达的这个，我是觉得这个导演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是觉得这还是美国人的一种思维模式。好，有没有强权去入侵到其他国家，他认为他是正义使者来主持公道，最后这部电影究竟就是美国人做的，前面都还蛮不错的，好，有一些这样的概念，可是到后来我就觉得最后还是用这种攻打的方式来结束，怎么没有更好的一些方式呢？还是他没有想到要演下集？有没有拍下集？
是那个风中传奇的外星人版的风中传奇啊。
风中传奇后来又怎么样？
就是美国不是去英国人去美国，然后遇到印第安人，然后一个人跟另外一个印第安人谈恋爱，然后最后就是因为文化不同，然后最后也是打架，就是一样的故事，可是拍成
是啊，
跟外星人
这样。你看，所以地球人多么没有进展，对不对？我们所有的灵性的提升，一定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好，就这句话了，一定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你不可能不由爱的这个出发点，而还想要提升你的灵性。好，那当然这个就有很多要讨论的地方。我们今天先看到这个部分哈，地球神明蛮值得去思考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讯息都告诉你说这个我们的地球外围围了好多好多的飞行船，所以为什么越来越容易看到飞碟？但是飞碟是什么你知道吗？再次说我们看到的飞碟是他们行星就时间来看是他们的过去，我们看到是人家的过去，我们看到的那个飞碟已经是他们的投影，不是实质的，好像就是我们看到杯子看到什么一样，这个以后再说。所以赛斯也讲到很多这种好好玩的东西。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来，你请问，那个麦克风请给他好吗？
等一下，我在家会听。
有个小问题就是，
301页这边第一句，他说转世的结果都没有到，你拥有所有你需要的时间以发展那些你离开轮回以前所必须发展的能力。那到底是什么能力？
你所必须发展的能力啊，我看啊，转世的结构给予过整个人类的，就是单线历史，所必须发展的能力啊，因人而异嘛，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你真的连接到你的那个神性，那个神性是什么？创造力、神通、爱、智慧，跟什么？
慈悲
等等等。然后我们要从这个观点来看，每个人要发展的能力会在轮回转世的过程里面当然不同，当然不一样。好，有些人他太压抑他的攻击力，所以他这一世的学习可能是要勇敢的去表达，勇敢的去表达出他的意见、他的看法，不要害怕冲突。有些人老是跟人家冲突，他可能这一次要学习什么，稍微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来跟别人沟通，来表达他自己内在的一些情绪跟感受。好，可是呢，当然我们会有一个目标，比如说现在一直在讲2012年，什么意思？一个新的开始。什么新开始？要回到合一跟爱的这个出发点来开始我们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接着下来要学习的就是怎么样常常回到你的内在和你的爱、智慧、慈悲叭叭叭连结，而不再只是受限于一个所谓只有在第三意识、第三密度程度的人。这个程度的人是干什么？活在相对的世界里。我们现在的物质实际上就是相对的世界，好坏对错、高矮胖瘦，我们常常都在讨论嘛。我们碰到问题来的时候，我们最常问说啊，这样做对还是错，有没有？这就是相对立的观念。可是当我们要晋升到第四到第五密度，好，我们说爱的密度，好，智慧的密度，那么我们要学会什么？已经不再只是一直不断的在追求对错比较，而是怎么样用一个更高更宽广的这个角度来看。好，其实所有的发生都是在这个爱的范围里面在学习。那这样的一个观点就会开始引导我们，好，那种批判、那种比较、那种不信任等等等。好，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很多心理的转折，那我们现在人类就快速的要所谓的提升，就是你有没有可能用更高更宽广的角度来看整个物质实相的问题，物质实相的各种状态。这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要修炼跟提升的地方。所以什么叫做意识的扩展？什么叫做心量的开展？就是这个意思。我没解释你的问题。好，每个人的能力好都不一样。其实各位你看，假如你都是高度文明啊，这个影响而转生成人，然后人类的基因真的跟这些外星人都有做混搭，都有被混到了，那你是不是具备了所有的能力？好，这些外星文明啊，这些很高度发展的文明的所有的知识都印记在你的细胞里，你其实都知道。可是你今天有一个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你灵魂想要去尝试经历的一些挑战，好，否则你就不要来当人就好了，对不对？好，所以呢，还是那句话，活在当下，接受现在的自己。好，怎么样来好好面对你当下自己正在面对的问题？怎么去跨越这个问题？怎么从这个问题里面去学到经验？好，你只要跨越一个问题，你的心量一定更打开。好，这个了解问题的真相，你的意识一定会更扩展。好，就这个意思。好，那各位外星人，我们到此结束。好，谢谢大家。好，垫子请收。好，谢谢。